谢谢我们的弟兄凤，最近从英国回到上海来，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跟家人，特别是父母的关系。那么有凤，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家人都是谁？
大家好，我叫刘峰，我现在回到上海了，但是我现在在北京嘛，我在上海已经过去的四周都在上海，然后这过去那一周是在北京。我的家人呢是由我的父亲和母亲以及我组成的。
嗯，那么他们是基督徒吗？
他们还不是基督徒。
哦，那直到你已经信主了不少年，那么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们刚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他们就知道这么一个现实事实，我是基督徒了，也没有做什么太大的评价。而后我决定在我所在的这个教会参与全职服事，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反应，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我信基督我信的是什么，或者我做服事我服事是什么，但是他们还是嘴上给我肯定和行动上一些支持。但是在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我试图跟我父亲传福音，当我们这个对话进入僵持状态的时候，我父亲就把他对我的希望告诉了我，那也让我意识到原来他对我成为基督徒这个认识并没有到达，并没有像我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就是他跟我说，我希望你现在能够踏踏实实找一份工作，然后呢，我不会阻止你每周一次去教会，或者每周一次做一些基督徒做的事情。那让我感觉一下，这就是说你只要一周一天做基督徒就行了，其他的六天你还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你还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父亲现阶段所有的一种态度。
嗯，那么我们知道对你们中国人来说，做一个儿子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对你爸爸妈妈有很大的忠诚，但是做一个基督徒，你对神的忠诚是最重要的。那么你是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他跟我说了之后，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们是进入一个僵持状态，气氛已经比较尴尬了，但是我那时候还是冒险继续说了下去。我说，爸，我现在有这样的价值观，或者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是由于我的信仰导致的，所以你要让我改变我现在生活方式，除非我的信仰变化，那这对我来说我现在做不到，我没有办法为了在这里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孩子好儿子而去改变我已有的这个信仰。但是同时我想，我当时想尽力的说服我的父亲说，即使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即使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价值观，但是这并不排除并没有跟我要踏踏实实的做工作，用我所有的这些恩赐或者神所给我的恩惠来服侍他和服侍人，那也包括他也让我用我的靠着我的爱心去劳苦，那找工作或者成立家庭也并没有跟我的信仰有抵触，只是我不能像你说的那样只是把信仰放在一天上，然后另外六天做一个你要的儿子。那在这点上我跟他可以说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在话语上跟他抵触，因为我记得以前总是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他说什么我并不去做，但是我从来不敢在字语上在话语中跟他进行顶撞。那次可能也是圣灵给我这样的勇气，然后把那些话语说出来，可能也是给我父亲提前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现在这个我并不是可能会有些让他失望，并不是以这个家庭为头，而是以耶稣基督效忠耶稣基督为我最首要的。
所以也是想让他明白，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可以帮助你做一个更好的儿子。
对对对，这可能是我当时想要表达，但结果，从我父亲的表情上来看，我知道我是失败了。他可能就觉得我只要耶稣，我不要爸爸。所以这是我后来需要进一步做的事情嘛，进一步能够让他知道，像 Mary 你刚刚说的，你既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儿子，但是这个好可能就不是像他所定义那种对他百依百顺，对他万事孝顺的这种好。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一些其他挑战？
跟我父母之间是吗？
哦，就是或者是回国以后跟爸爸妈妈一起住
他
的一些挑战。
他们现在想让我做的事情可能像我父亲的时候提到过，他说他现在对我很失望，因为我没有去站在他们的立场为他们考虑，因为他们觉得我在这个年龄应该至少有一个稳定的事业了，他们不觉得我在教会服侍是一个事业，他觉得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了，他们不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他还觉得我现在应该有一个家庭了，而我现在还是单身。所以这三件事情目前为止是让我父亲很失望的，尤其是他知道我可能还要回英国继续的在那边工作两年之后，他是非常非常失望的。但是如果说上帝让我留在上海留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在接下来这几年中我也会花一段时间去寻找一个工作，寻找一个我可以借着神所给我的那些恩赐去为他赢，当然了去工作嘛，就是这样，而且是工作，这些工作并不仅仅并不说是一定是把它作为一个合场，那我希望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合场，但是还是很需要，就是我需要找到一个工作，需要在这个工作中不管是老板让我做什么还是，反正就是很现实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跟我父母没有什么太大的抵触。成立一个家庭的话，说实话我觉得我也想成立一个家庭，所以跟我父母再一次也是没什么抵触。只是我觉得在这之后的话，比如说我找到了一个工作，那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万事听老板的，万事是为了讨好我的同事我的客户呢，还是回到刚刚我们提到父母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到底谁为重，谁更应该得到我的效忠。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我跟比如说跟老板之间的一些不合，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和我的一些立场，比如说他如果让我去欺骗，他如果让我去作假，那我会尽我所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保持我的立场，就是冒着得罪老板得罪同事甚至得罪客户的这些威胁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好儿子的话，我一定会跟我父母说这件事情，那他们一定会很担心，他们一定会觉得甚至觉得我很傻，你为什么要这么公开的去表露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基督徒呢，你为什么不能就把自己那一部分交给公司，然后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之后你还有自己的生活呢。那这个时候我会跟他们说，因为还是那样，我的信仰决定了我整个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说一块一块，这块我是这个，那块我不是，我是完全的要去顺服我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知道现在我在公司里很难，但是我不会为之而妥协，要么他们把我开除，要么我会借着耶稣的恩典继续的在那里工作。而我知道我会很痛苦，但是主能够让我喜乐起来。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比如说在教会服侍，如果万一这个教会这种服侍或者在教会在这个家庭教会的那个团契不受政府的允许，那政府可能会做一些事情来干涉我们来阻止我们，那样的话又是同样一个问题，谁是我的头，谁应该得到最大的我的忠诚，是政府呢还是教会呢？如果说政府还是耶稣呢？如果说这其中有矛盾的话，那我不会去妥协，因为我知道耶稣是我的主，我也会祷告求耶稣能够给我足够的恩典去能够战胜这样一个那样一种患难。那同时我的父母可能也会很不理解，可能也会给我一些压力，这也是我目前为止可以考虑到的一些障碍。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关于婚姻的话，因为我父母现在想让我跟一个女孩交往，但是她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父母呢认识这个女孩的母亲，他们很认可这个女孩母亲的人品，所以他们觉得我跟她的女孩交往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他们说门当户对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我一直在跟他们说信仰不一样就决定一切的，我是没有可能跟他发展的，我们都是在浪费彼此时间。在这里上我父亲就觉得我很固执。
哇，那好像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不同的事情很难。那么在这些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神的话语是如何给你提供帮助？
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的话语，如果不是神的真理，我也不会现在这么多的认识他，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因为首先是我读到神的话语，然后我把他的话语当作真实神的话语来面对。虽然很多话语可能我刚读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可能做不到，但是我相信，我试着相信他是一个信实的神，就是他所说的必定能够成真。所以带着这样一个信心，也其实他带着他给我的这个信心去尝试他所跟我说的这些话语，结果他的果效让我知道他真的是一个信实的神，他真的是一个言出必行的神，所以从中也增大了我的信心。所以神的话语对我来说是我生命中真的是可能说可以说是比粮食更珍贵的。所以说比如说进食祷告这些事情真的是很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神的话语重要性的这些方式。所以我还是那样，我能够现在知道神有多么重要，或者我多么需要去顺服神，也是因为他的话语帮助我去更多的了解他，同时他话语的力量也帮助我不仅去了解他，而且是给他一种他所要我的回馈和反应。
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文，特别的地方让你受到鼓励或者是安慰，特别是在这个
最近我在跟一个弟兄，我过去的那个英国教会也团契中也在做腓立比书，然后最近我正好有空跟一个弟兄也在做腓立比书，那第二章是我们最近所查考的，第一章中所说的那个在你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必定完成这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知道我离开 Newcastle 的时候我很放心不下那些弟兄姊妹，同时呢可能他们也很放心不下我，但是知道即使我不能跟那些弟兄姊妹在一起了，但是神我心中的这个功，我这个善功是神所开始的，他告诉我他必定完成这功。
嗯，
所以这样一个应许让我的信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能说膨胀，非常非常强烈，因为我知道他所说的他一定能做到，所以我抓着他的应许，我相信神能够继续的去喂养在 Newcastle 那些弟兄姊妹，同样他也会继续的借着其他的一些方式，借着他的话语来喂养在上海的我。那还有另外一些也是腓立比书的，比如那一段关于我们的立志和行事都是出于他的立志和信心都是出于他的背不出来，菲利比书第二章大家自己查一下吧，而且还是按照他的旨意，所以我知道我能够立志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要立志做一个把耶稣基督把效忠耶稣基督作为首位的这么一个基督徒，也是在于他给我这样，因为他在我心中运行，我想起来是立志行事都是他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所以是他首先让我有这个立志要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同时我行出来我怎么行也是他在我心中运行的，所以我行出来了我归荣耀给他，我没有行出来我知道他不会因为我这次失败而放弃我，他继续会完成我这个功，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在那边操控一切，而我要做只是我要把我的信心加上去，我把我这个人摆上给他，我因为信靠他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不断在我心中运行，而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的美意，出于他的心意，而我为自己能够在他的荣耀中为他荣耀而有什么一份而感到无限的荣幸和一种再也没有好再也没有再也不能好的一种特权。
嗯，那么放最后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建议，如果有一些快要回国了的弟兄姊妹有点担心跟父母一起生活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他们？
其实我之前跟一个弟兄，他也是在英国留学，他是回来之后也觉得回来之后就跟我父母之间有很大的一些矛盾，所以这让我缓了一口气，觉得并不是我不孝顺，而是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男孩都回来之后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的建议可能就是在你现在所在这个教会尽量多去寻求帮助，看那些过来的人，那些其他的一些弟兄怎么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那同时呢在回去之前呢也尽量在国内联系一些聚会的点，比如说桥梁聚会，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较至少是以圣经为中心的一些教会一些团契，找到这样一个团契，找到这一群人， 这样的话你就不是孤立的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永远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但有一点我可能还想再提一点，就是当大家好，我又回来了。刚刚是 Mary 的技术故障。
哎呀，这次不是，
是我忘词了。我觉得跟父母关系上，因为我知道我以前并不是一个，当我认识耶稣之后，我意识到我以前并不是一个好的儿子，因为我出于骄傲或者出于一种没有耐心，觉得自己没有耐心，而不愿意跟父母讲我心里的话。一方面可能觉得他们怎么也听不懂啊，或者我懒得去花这个时间去跟他们多费口舌，我有这么多的朋友在外面，我可能跟他们说更容易，跟他们交流更容易。那这次回来之后或者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当我意识到我是这么不孝顺，是我是这么在我父母面前这么骄傲，这么没有耐心的时候，我觉得很自责。我也知道当然了，我不会去太多的去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我也是他们所造成的。我更多的会去祷告吧。接着，我知道现在的我要跟我父母说一些真心话，远比我跟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跟其他亲人分享我的真心话要难得多。但是我知道，其实路上说狮子要让狮子吃草是很难的，但是神可以做到。那对于我来说，让我去跟我的朋友，甚至跟一些我的亲人，甚至跟一些不认识的人，陌生人去分享我的经历，我这个福音，我都会觉得不是那么很难。他们可能对于我这只狮子来说，就像是肉一样，我可以做到。啊，但是对于跟我的父母来说的话，那他们就相当是草。我对我这只狮子来说，我对他们根本就一点兴趣都没有，或者根本就不屑去跟他们说这个讲那个，只是敷衍几句。但是如果说上帝可以让狮子吃草的话，他一样也能够改变我跟我父母的这个现状，他也能够借着他奇异的恩典来使我有这样的一种，首先有这样一种渴望立志去要跟我的父母坦诚相待，跟他们讲我的心事，跟他们讲我的这个福音到底在我心中做了什么样的功，并且形式也在于他在我心中运行。所以弟兄姊妹，还是万事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对神的应许的抓住，相信只要我们敢去尝试，敢去抓住神的应许，他必定不会让我们失望，他必定以他最最奇妙的方式来，或者是最奇妙的这个时间来回答我们的这种祷告，因为他是一个信实的神。谢谢
你的分享。我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继续抓住神的话语，继续祷告，继续荣耀神。再见。